阿爸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神爱世人的上帝，就是你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所以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做挽回祭，使一切信我主耶稣基督的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也因信耶稣基督成了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坦然无惧，呼叫阿爸父。求天父你眷顾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引导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越来越明白福音真理，明白这救恩的宝贵，让我们就欢喜就快乐。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来越知道圣经当中各样的经文向我们所表达的意思，使我们在其中得造就，而不是被那些错谬把我们拉到那些迷茫的地方。求主你加恩赐福带领我们，求主祝福讲台，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祝福我们所有服事的工人，祝福我们口中所出的，也祝福我们心中所想的，使每一个你的百姓都得造就。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好，希伯来书，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好，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今天要进入希伯来书里面蛮重要的经文，也是很多这个争议的这个经文，好，就是我们今天要着重点在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这一段。那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我们是从十九节我们读到三十一节，哈，十九节读到三十一节，好，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三十一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因为我们得听真道以后，若无意犯罪，逐日渐进，就再没有了。
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人端看摩西的律法，凭着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
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
因为我们知道神说，施恩在我必报应，
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前面的一直到二十五节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好，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就是讲的说，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到神面前去，而且劝勉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是不是我们要彼此相爱互相激励。然后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很多基督徒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有点害怕啊，然后特别是有些人喜欢论断人的人，特别喜欢用这个经文，是不是？一看你觉得你真的没问题吗？来看看这段经文，我们得知真道以后，你有没有故意犯罪啊？你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等等等等。然后按照他们的解释，把很多基督徒吓坏了。甚至昨天还有肢体跟我打电话说，这个遇见他很痛苦，他很艰难。然后去寻求帮助，结果寻求帮助，那个人就拿这一段的经文给他说：“你只能是占据等候神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了。”哇，把我们这个姊妹弄得痛苦万分。那所以这些经文它到底什么意思？我们要清楚看见，我们要去需要去知道说它这里面到底在讲些什么。而且这一段经文，特别二十六到三十一节的经文，这里面说：“如果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是不是？ 那这个是在这个旧约圣经大家去看就知道了。比如说讲到在旧约圣经不是有逃城有献祭，对不对？但是逃城和献祭是为那些不是故意的犯罪，不是故意杀人的准备的，对吧？大家知不知道，比如说一个人如果是故意杀人，那么其实他逃到逃城也可以把他抓出来判刑的，是不是啊？那这些哇，我们一看这个好紧张呢。然后这里面说这些人的犯罪比那个更厉害，说是什么呢？说是把践踏了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了施恩的圣灵。哇，你想他要受的刑罚多么可怕。然后最后又来了一句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是不是啊？哎，我先插开一句，弟兄姊妹，这一节经文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真是可怕的，那这一节经文是讲我们的上帝是不是会比魔鬼更残酷的折磨我们？他在讲什么呀？他在讲上帝公义审判的可怕，对不对？你不要以为说一个人没有福音说没关系，神就是爱呀，他不忍心的，不，他有公义的审判，他强调的是这一点。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我们要讲的今天的主题是，我们说你要去看这里面又一次再一次出现了上帝的提醒警告，然后他又给我们有提醒，对不对？我们所以今天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一个从警告，一个是从提醒，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可以更清楚。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警告，说故意犯罪这个警告它到底在讲什么，这个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说这段别讲了，梁弟兄直接往下讲，不要丢弃勇敢的心，那多好啊，就讲讲大家怎么勇敢。但你不能绕过，因为这个经文是不是记在圣经上面的呀？是啊，它记在圣经上面，你必须知道这段经文它到底在讲什么，这个经文是不是在说我，是不是？如果是说我的话，那就很可怕了，对不对？因为这里面说赎罪的祭就没有了，那是不是在说我？如果不是说我，为什么不是说我？因为你要知道这段经文，基督徒如果理解不正确的话，魔鬼的差役会经常拿着这段经文来控告基督徒，来让基督徒不单不得益处，反而受亏损，反而被那些错谬捆绑。所以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的说，这里面讲的说第二十六节这里说的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这里面讲的故意犯罪到底指的是什么？到底指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我说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就是我说第一个就大家要去小心的，就是我们不要望文生义的解经。有些弟兄姊妹一看故意犯罪吗？这很好理解啊，就是明知故犯嘛，对不对？我问弟兄姊妹，故意犯罪就是明知故犯，知道是犯罪还是做了。如果这样解经怎么样，弟兄姊妹？这个解经吓死人了，是吧？明知是犯罪然后就做了，就叫故意犯罪。哎，解得通啊，是不是啊？对不对？对不对？完全不对，弟兄姊妹，完全不对。大家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他怎么说？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怎么样子啊，我不去行，还有一句呢，我所不愿意的恶呢，我反而去做了。他知不知道是恶啊？
知道。
保罗有没有说我灭亡了？
没有，
没有啊。他说我真是苦啊，是不是啊？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望文生义的解经，我们很多时候是望文生义，自作聪明，结果就被自己的聪明给困住了。其实他不能够这样去解释。我说在这方面为什么不能这样去解释，我说我从两个方面跟大家讲，一个是事实的例证，一个是真理的例证。事实的例证我再讲，我说讲一个更明显的一个事实的例证，就是大家记得有一个很伟大的使徒叫做彼得，在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天晚上之前，那天晚上主耶稣跟彼得说什么？说今天你们都要因我的缘故干嘛跌倒，然后鸡叫之前怎么样子，你会三次不认我。一个基督徒不认主，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坏
事。主耶稣告诉彼得没有？主耶稣告诉彼得没有？没告诉。告诉了嘛，对不对？主耶稣告诉了。彼得有没有说听了主耶稣说了以后把嘴缝住，我就打死都要认主？彼得当时是这样说，对不对？他说我就是死我也不能不认你啊，别人都跌倒我是绝不跌倒。彼得说了这个话以后，其他的使徒都醒过劲儿来了，你知道吧？除了卖主的犹大已经出去找人了，其他十个人都醒过劲儿了。圣经上面不是讲只彼得一个人，其他的使徒都跟着说，主啊，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我们都不跌倒，我们今天都要为你死。然后来抓主耶稣的人来了以后呢，那些人是不是挡在主耶稣面前？十一个人不许抓我们的夫子，有没有这样子？我问弟兄姊妹，没有，十一个人全跑了，是吧？ 彼得有没有三次不认主？
有
啊。小侍女说他不是，我不知道是吧？哎，我听你口音是加利利口音，我不认识，是吧？是不是故意犯罪？我再问你，
是。
那这个是不是啊？彼得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那彼得怎么有呢？他是使徒就有啊？上帝这么不公平吗？不是吧？对不对？所以你去看，我们再讲，再举个例子，还讲彼得。你注意，彼得其实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说，彼得曾经在加拉太这个。保罗当面抵挡他，就彼得也是其实故意犯罪，因为保罗说彼得和巴拿巴是水火装甲。装甲是啥意思？他知道，就是他们太怕这些律法主义者，这些律法主义者一来说咱要行割礼啊，咱要守律法啊，你这在外邦人当中你不能是这样子，然后彼得和巴拿巴都害怕了，所以跟着这些人一起做。保罗干不干呢？保罗当众责备他们。请问彼得这个犯罪是不是故意的？他知不知道？说他彼得有没有说我不知道啊，我以为就是不能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保罗说在这些人没来之前，他们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不？一起吃。这些人来了以后呢，他们又不吃了，不跟外邦人一起吃，是不是故意？他是故意嘛。所以你那种解经说明知故犯，就是这里面讲的故意犯罪，事实理据都抓不住。当然有些人说啊，不是不是，那个这里面的故意犯罪是指的自己被迫勉强，那些不算，就是没办法了被逼，这个不算。但是呢，他明明知道是罪，他也没有压力，他还去做了，这个就是故意犯罪。哎，你说这个解释好像说得通，说不说得通？说不通。我依然给你找事实例证。我再给你讲一个旧约的例证，就是大家看到诗篇里面很多都是他写的，叫什么呀？大卫。大卫跟拔示巴犯奸淫的时候，他知不知道那个是淫乱？
知道了。
有没有压力？
没有。
有没有人逼着他犯淫乱呢？
没有。
他后来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设局把人家害死了，有没有人逼着他害死？
没有。
没有。
拔示巴怀孕了，主要是，所以大卫被迫就把他给杀了啊！能这样解释不？不能。所以大卫是不是故意的？
是。
他是精心的，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他是处心积虑的要把乌利亚给害死。所以你去看，有些人说你看到圣经没有，故意犯罪就没有赎罪祭了啊？你这样子，你明明知道这是犯罪你还去做，你就是一个灭亡的人。这些合不合乎圣经里面讲的这些事实？不合乎，不合乎。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看见，一定要清楚这些。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说还有一个人更牛，这个人叫约拿，大家知不知道？约拿是上帝然后让他去传福音，把这个尼尼微城里面的这些人都救了，然后约拿干不干呢？约拿不干，约拿坐在尼尼微城门口，我等着看你怎么看。上帝不理他，上帝让长一个蓖麻给他遮遮阴，对不对？遮阴了以后，上帝为他学了一个教训，然后把蓖麻弄个虫子把蓖麻咬掉了。咬掉以后呢？咬掉以后约拿有没有？哎呀，主啊，我做错了，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没有。约拿怎么讲啊？上帝说你不讲道理啊。你看着这蓖麻被虫咬死了你就爱惜，尼尼微城里面不能分辨左右手的都十几万，我不能爱惜吗？约拿当时怎么说？他说我发怒致死也是合理。你看到没有？你看到人，因为人被罪抓住的时候人是很硬的，对不对？那你能不能说一个人他这样子就是犯了故意犯罪没有赎罪祭的罪呢？不能的。这是我讲的事实例证，我就先讲那么多，其实还有好多呢，还有好多呢。那我们只讲这些，那我在讲理论上面，我们真理上面的反证，就是反对说这里面你把他故意犯罪说成是明知故犯就叫做故意犯罪。真理上面大家都知道，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得救是怎么样子啊？对了，因着信，叫做因信什么呀？称义。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但是他被罪抓住，或者他被恼恨抓住，他跟上帝抵挡，请问他是不是犯了这里面说的故意犯的罪没有赎罪祭的罪啊？一定不是。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把因信称义给推翻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在这里就是在我们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起读。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叫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子啊？永远完全。 永远完全。所以我这个人如果是信了耶稣，如果基督的血在我身上，我可能不可能犯这种没有赎罪祭的罪啊？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知道。所以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福音是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只要一信，你就永远不会灭亡，你只要一接受，你就会永远不会灭亡。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阿们吗？他说我父赐给我的羊怎么样子啊？他有没有说我父赐给我的羊经过千辛万苦，最后谁跑到天堂上谁就得救？他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他说什么？他说我父赐给我的羊一只也不失落，阿们吧。到末日都要叫他们什么？复活。你看到了吗？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我说这是在圣经真理上面，这种解经说这种故意犯罪就是明知故犯就没有赎罪祭的这种说法不合乎圣经。不管他说是被迫的还是怎样，还是不被迫的是怎怎样怎样，这些不合乎圣经。最重要的不合乎的什么？不合乎福音真理。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你犯了哪怕天大的罪，只要你信耶稣，你的罪怎么样？全部都得赦免。你哪怕在人看来完美无缺，但是你没信耶稣，你能上天堂吗？不能。所以我给大家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假设有一个人坏得像希特勒一样，杀掉了几百万几千万的人，甚至上亿的人因为他死了，但是如果他是信耶稣的，他的罪能不能洗净？
能，可以，
绝对可以。但是另外一个人被人看为说像圣人一样，但是他就是不信耶稣，那么这两个人哪个能上天堂？前面那个才能上天堂，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而且你一信你一定不失落，这是主说的，阿们吧。你要看到圣经上面讲的说，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子啊，就必得救。还说一直求一直求，求到最后得救。有些人就说，梁弟兄，我同意因信称义，但是是信到底救到底。其实我跟你讲，这个说法不合乎圣经，也绝对安慰不了人。为什么不合乎圣经？你知道有些人特别年纪大了，到比如说生病，到他弥留之际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意志是最强还是最弱的时候？他到了快死的时候，意志最强还是最弱？他意志最弱的时候，他意志那时候最弱，他还能不能说信到底？还能不能啊？不行的。所以主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信你就得救，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祈求的怎么样子啊？就给你们。所以我说主啊，求你拯救我的灵魂，求你让我不要灭在地狱里。请问这个祷告主听不听？主说你这样祷告不够敬虔，会不会这样子？你没跪下来祷告啊，你没有把膝盖跪出老茧来，你没有跪在那儿超过两个小时，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祈求的就得着，这是真理说的。所以你明白这些头，你一定晓得说这里面讲的故意犯罪一定不是指的那些信了耶稣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一定不是指的那些求告主名的人，一定不是指那些说主啊求你救我的人。你要搞清楚这些。那所以我们要回到福音里面，我说解经你不要望文生义的解经，你要用什么解经？要用福音来解经。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我们看圣经要戴一个福音的眼镜，我们要看属天的真理，要看到上帝的美意，要用福音做望远镜，而且不要给它搞反了，阿们吧，不要把它颠倒了。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看见说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美意是什么。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你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面。我说记得两点，哪两点？一个人只要他是信耶稣，不管他的罪有多大都可以赦免，这是你要记得第一点。第二点，我说一个人只要不信耶稣，哪怕这个人在人看来再完美，这个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还是灭亡。为什么？因为亚当的后裔都是有罪的，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你要把这两点牢牢记在心里。所以人怎么得救？信耶稣得永生。人怎么不得救？不信导致人不得救，阿们吧。你一定要抓住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这样子的话，好，再回到我们这个经文，这里面说的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指的是什么人？指的是什么人？这里面指的是那些看见了福音，指的是那些知道了福音然后却拒绝接受福音的人。你明白吗？而且是一次拒绝还是持续 一直都是拒绝，是一次拒绝就犯了这个罪，还是持续一直都拒绝？持续一直都拒绝的。因为一次拒绝也有很多人第一次听福音是拒绝的，我们讲就是写了新约圣经里面最多书卷的那个使徒保罗，保罗他听过我们新约教会第一个殉道士叫做斯提凡的讲道，阿们吗？斯提凡那篇讲道好不好？非常好，从旧约讲起以色列人的历史，然后一直讲到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把旧恩讲得清清楚楚。当时这个保罗听了接受不？不接受，他反而为斯提凡被害他还感到什么呀？他感到高兴，我该死。那你能不能完了完了，保罗犯了这个？他不是。所以你一定要清楚，这里面讲的是在基督教里面的。因为这里面说什么？说我们得知真道。我再问，一个人没有进入基督教，一个人他是一个佛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你能不能拿着这些经文说赎罪记没有了？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因为得知真道以后，他这里面得知真道就是讲的有一些人他来到教会里面，他听，甚至他听懂了，哦，我知道你们讲的意思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只有耶稣能得救，我就是不接受，我完完全全听明白你们讲的，我不接受。而且怎么不接受啊？一直不接受，是不是？你还不能因为他一次，你说你要不然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担心了，问问这个弟兄慕道友今天带过来听懂了没？听懂了，那你接受耶稣不？我再等一等。哎呀，犯了这个罪了，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不能。他这个时候他还有一些心理的结没解开，你耐心的去帮他。这里面讲的不是这种人，他讲的是在基督教里面，就是像加拉太教会遇见的那些人。保罗说，我恨不得你们把自己割绝了。这些人他们讲福音能讲出来的，但是他们却一定要把基督的福音篡改了，他们一定要抵挡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要看见，你要知道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这些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让我们去晓得。所以我说，你要在这里你要看到的，说谁是故意犯罪的人，故意犯罪的人他们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他们是怎样子的。我就希望大家去看这里面这些故意犯罪的人，大家注意，希伯来书它有一个背景，就是很多犹太人做了基督徒，他们还有犹太教的背景，是不是？有些人还想把他们拉回到哪里去啊？拉回到犹太教。他们有读过旧约圣经，很多人想努力让他们回到旧约之下，回到律法之下，让他们轻看福音。然后这些人一般的表现是什么呢？这些人一般的表现是非常的，表面上是敬虔的，阿们吧。而且这些人常常是像主耶稣说的那些法利赛人一样，喜欢站在十字路口，穿着长长的衣服，衣服穗子上面缀着经文，然后干嘛？论断别人，你们不得救，你们不得救，你们不得救。我们遇见这样的人都很害怕。你看圣经里面讲这个，我不是说让大家羞愧，连大使徒彼得都怕这样的人，是吧？就我们刚才讲的加拉太教会，而且哪两个使徒一起怕？彼得和巴拿巴。巴拿巴厉害不厉害弟兄姊妹？巴拿巴也很厉害，是教会初期大家公认的，说这个人很好，劝慰子，有能力，大有能力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跟彼得两个人在一起，我们想着这两人在一起还不所向披靡，结果这两个人被这些律法主义者给吓住了。明明跟外邦弟兄姊妹一起吃饭，一起很快乐的彼此相爱，哎呀，一看他们来了，不敢了，不敢了，走了。所以这些人是很吓人的。而且这些人就是我们讲他们手里面有独孤九剑啊，你知道吗？他们手里面有独孤九剑，只攻不守啊，见着谁都是你得救不得救，你跟我讲讲，是吧？你真信心还是假信心？你真悔改还是假悔改？你知道你得救吗？你给我讲讲耶稣怎么复活的，你给我讲讲你怎么知道你会复活，你复活时候有身体吗？灵魂复活不？他就跟你讲这些，把你讲的和晕了，你哇，人家懂好多，然后经文好像又很熟悉，咔咔咔给你翻旧约。真的，这些人习惯是翻旧约的，如果翻新约都是翻这些经文的，就我们今天讲这些的，然后用他的这个来跟你讲，把你吓得不得了。那么你会看到使徒在这里怎么讲这些人，使徒在这里是不是尊重这些人？是不是尊重这些人？不是。使徒说他们是什么人呢？使徒说他们这些人是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怎么样子？又亵慢施恩的圣灵。所以使徒其实在这里，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这个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第23章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在批评责备法利赛人，对吧？我那时候讲到讲了一篇题目，我说谁该受谴责，到底谁该受谴责，圣经上面到底在谴责谁。你知道那些喜欢论断人的拿着这些经文来攻击我们基督徒，特别攻击那些比较谦卑内心柔和的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常常会愿意自省，然后这些人一说他就头低得更低了，再说头更低了，再说就跪下来了，再说就回家认罪悔改三天三夜。之前有弟兄姊妹跟我讲说，他被人攻击到一个地步，说回家认罪认了三天，越认越痛苦，越认越痛苦。其实这段经文是不是在批评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不是，他在批评什么人？他在批评教内的法利赛人，他在责备那些表面上看来敬虔，其实他不敬虔的，你知道吗？使徒就在这里说，他们的真相是什么？他们的真面目是什么？他们的真面目是践踏神的儿子，他们的真面目是践踏基督的血，他们的真面目是亵慢施恩的圣灵。这些人很喜欢跟你讲，你知道什么是圣灵充满吗？我看你都没圣灵。其实他们是什么？你当有一个人跟你讲说我看你都没圣灵的时候，你可以把独孤九剑拿过来攻他。我看你没圣灵，有圣灵的人会这样说话吗？是不是？有圣灵的人会这样说话吗？你见到主耶稣基督，见到哪一个软弱的人，哪一个到他面前来的人，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狂轰乱炸一番的，有没有见过？是不是？你没见过的。那些生病的，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之前准备的时候，我这段时间思考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她原来是做什么呢？她是个妓女。你有没有见到圣经上面主耶稣把玛利亚拉过来？你告诉我，你以前戒了多少课啊？你犯了多大的罪？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
没有。
那个撒该是什么？是怎么样的税吏？奉公守法的还是贪污的税吏？贪污。主耶稣有没有说你知不知道贪污的罪有多么大？嗯，你给我赶紧，我看你都没哭。有没有这样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没有。主耶稣跟撒该说什么？撒该，今天我去你们家。然后法利赛人不干了，对不对？法利赛人说，你这个耶稣，我就等你好好批这个撒该，就没见你批他。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如果是像那个时候的巴拿巴和彼得的话，可能说你们别急，我吃完饭才批。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了，是吧？你看到吗？这是被圣灵充满。我请问有没有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超过耶稣？
没有。
没有。所以你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这些喜欢论断人的人，这些喜欢审判人的人，他们其实他们的本相是什么？他们的本相才是亵渎的，你知道吗？他们的本相才是亵渎。所以这里面在批评什么人？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就是讲有些人进到基督教会里面，听了福音，反复听了福音，听了保罗讲的福音，听了谁讲的福音，听完以后他们心里面在筹划什么，你知道吗？他们不是在心里筹划说我怎么接受福音，我怎么传福音，他心里筹划我怎么抵挡福音，我怎么恨福音，我怎么抵挡传福音的人，然后我看见有刚信的弟兄姊妹就去传福音，我就恨他，我就千方百计要拦阻他，我不让他传。这些人在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然后保罗在这里，不是使徒在这里说，这些人他们的真相并不是敬虔，并不是敬虔的，你要搞清楚。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清楚，一定要看见，这里面讲的是在基督教内的宗教人士，表面有敬虔，但其实却是拒绝福音的人。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些。所以我就想起来，在这个前几天，在我们一个 QQ 群里面就有这样的人啊，在那里咔咔咔，啊，这个什么样的这些人呢？我很怀疑他不得救啊，我很怀疑他不得救，我就一架我就打住他，我说你这个人犯大罪。你知道这些人一来的时候，这样一说的时候，都等着大家吓得跟鹌鹑一样不吭声了。我说你在犯罪，我说你在犯什么罪？我给你引用圣经，我说你在犯论断的罪。圣经上不许论断，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你是他的主人吗？是不是？你不是他的主人，他自有他的主人在。你说他跌倒，他的主人能让他不跌倒，是吧？这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其实我说这些人都是瞎眼的。圣经里面讲到罪，特别是新约教会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罪的时候，有一个罪在很多卷圣经当中都提到，什么罪啊？论断的罪。你没注意，在书信里面，其实从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就开始，书信里面我们知道新约书信第一个书信是什么？第一卷书信是什么？罗马书，对不对？罗马书其实一上来从第二章就开始讲论断了，有没有注意到？是吧？ 其实几乎很多的书卷，包括那些喜欢论断基督徒得救地位的人，喜欢引用这个雅各书，对吧？就我们希伯来书后面的雅各书，雅各书里面批评了一个大罪是什么？其实也是论断。你们有注意到，雅各是非常反对人论断，所以雅各书是很宝贵的，但是被那些律法主义者、行为主义者解得乱七八糟，拿来去控告人。所以我说你这个人是论断的，你要悔改，你要悔改。我说你这个人是亵渎的。他听了，因为他想批评别人亵渎，我说你是亵渎的。我说为什么你是亵渎？因为只有上帝可以审判人，你居然坐在上帝的审判席上面，请问你是敬畏上帝的吗？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我们今天这是讲台，假设在这个地方不是讲台，是一个法庭，这个地方是法官坐的位置，法官还没来，噌有个人窜上来，在这个地方你有罪他没罪，请问这个人对法官尊重不？这个人对法庭尊重不？法官来了可怎么对他呀？法官说下去。阿们吧，弟兄姊妹。结果这个人我们批评了以后，他下去不下去？他还不下去，他还要继续论断人。我说你无耻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你脸皮厚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这么多人批评你说你在论断人，说你在篡夺上帝审判的权柄，你居然还敢坐在上帝审判席上面来去攻击别人，你知道你心多硬，你要悔改。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他想用一个迂回战术，我就告诉弟兄姊妹，我说没用，你不应该用迂回战。然后因为他怎么用迂回战，他那个可能是个姊妹说，哎呀，照你这样说呀，我们这个群里的人就只有你能得救了。这个人听了这个话没反应，你知道吧？为我就告诉这个姊妹，我说你搞错了，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想的。你以为跟他说反话能刺激他？刺激不了，因为他就觉得你们这群人乌压压一片黑，光在这儿，你跟他说就你能得救，他说就是我能得救啊，我本来就是这样想的，我是来搭救你们，他把当自己当弥赛亚了，你知道吧？所以你说反话没用，我说你不能说反话，你就得，你看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跟法利赛人讲反话？主耶稣有没有在众人面前说，哎呀，照你们这些法利赛人说的，就你们能上天堂了？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说？主耶稣对法利赛人，包括对他身边的门徒，讲到法利赛人说绝不说反话，因为说反话会让软弱人误会，因为软弱人一看呀，你看这个人多追求敬虔，整天在那讲道德，讲要做得好，要怎么样子，哇，这些人，哎呀，然后这个我很敬重的人又说只有他能上天堂，他都不知道你在讲反话，你明白吧？而这个喜欢论断的人呢，又听了根本不觉得这是反话，他说你就是夸我，连你都承认了只有我能上天堂，是不是啊？你说这个话没用的。所以主耶稣怎么说法利赛人？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是不是啊？你们这些粉饰的坟墓，是吧？你们这些把骆驼吞进去萌虫滤出来的，你们这些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主耶稣就是一针见血直接讲来说你们有大罪。所以谴责谁受谴责？希伯来书这里面到底在谴责什么人？你搞清楚了。所以当我们都把这个内容的对象都搞错了，怪不得我们受亏损。我们会觉得哦，这些是说我，我说哪是说你？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读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越读越害怕。我说你怕什么？我怕这里面讲的这个罪好可怕。我说那是讲法利赛人好不好？他我觉得我里面是你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罪，但是那个经文是讲的那些喜欢审判人的、喜欢论断人的，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不单不去造就人，不单不去传福音。主耶稣讲法利赛人是不是传福音？我再问，主耶稣说什么呀？说他们走遍陆地海洋干嘛？勾引人入教，入教做什么？做灭亡之子，做地狱之子。所以是批评这些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知道这些，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了。就是什么是这里面所讲的这些故意犯罪，什么人是这里面讲的说没有赎罪祭，就这些人你再去想，为什么赎罪的祭都没有了呢？为什么赎罪的祭都没有了呢？这里面是不是指的说一个人犯了罪，然后耶稣就再也不把他的福音的赎罪放在这个人身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些人是拒绝耶稣基督的赎罪祭，他们要找另外一个赎罪祭，请问有没有？他们拒绝基督的赎罪祭，他们立志要找到另外一个赎罪祭，找得到不？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说赎罪的祭再也没有了。我们刚才为什么让大家，我们从十九节读下来，其实我们去看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包括我们刚才读的十四节，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让我们这些成圣的人怎么样 永远完全。所以只有一个祭能解决罪的问题，而这些人干嘛呢？这些人不要这个祭，要找另外的祭。有没有赎罪祭啊？对他们还有没有赎罪祭？没有。你明白吗？就他们，我们圣经上面讲的很清楚，说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条路能够拯救我们，而这些人说我不接受，我一定要找到另外一个方法。那么有没有？有没有？圣经上面讲的很清楚，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前面反复论证说，耶稣基督献上的赎罪祭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他说我不要，我还要找另外一个祭把我的罪洗净。找得到不？他是指的这个，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望文生义，我们望文生义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我们还以为这个赎罪的祭就是指耶稣基督那个赎罪祭，跟我没关系了。我一明知故犯就跟我没关系。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不是明知故犯，这里面讲的赎罪的祭再也没有了，不是指的福音的献祭，而是这些人要在福音的献祭之外再找一个献祭。找得到不？找不到，永远找不到。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我们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大点，就是故意犯罪到底什么意思。所以那问题就来了，请问我是不是一个故意犯罪的人？我说其实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你问自己另外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一，你问你自己，我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这是问的第一个问题。二，我求不求耶稣救我？如果这两个问题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段经文责备的人不是你，你也不是故意犯罪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一定要晓得这些，一定要知道这点。我们弟兄姊妹把那个空调开冷气吧，可能有点热，会不会？好，那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第二大点我们要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这是一个再一次的警告。那我说再一次的提醒，又一个提醒，就是你从这个警告当中要看见提醒。看见什么提醒？弟兄姊妹，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用这么严厉的话来警告？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反复警告？你注意去查考希伯来书。我说我们很多那些魔鬼的差役喜欢用希伯来书来攻击我们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希伯来书给我们很多警告过，对不对？但是你注意，所有这些警告都是针对我们拒绝福音发出的警告，是不是？你注意，比如说希伯来书里面警告说，你小心不要失去安息，小心不要像那些旧约的以色列人那样进不到安息。为什么他们进不了安息？因为是不信，对不对？不信什么呀？到底不信你姓梁，不信他姓张吗？不信什么呀？不信耶稣是救主，不信耶稣是弥赛亚，是不是啊？所以你会看到希伯来书里面所有的警告都是针对福音来的，就是针对那些人对福音拒绝，不接受福音。你得看到这一点。所以那回到我们这一讲，我们说这里面又再一次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提醒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去明白。明白什么？我说第一个让我们去思考，就是你要思考福音的唯一性和福音的珍贵性。福音是唯一的救法，福音是唯一能够让我们到上帝面前去的，福音是上帝唯一接纳我们的方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读圣经，大家往前翻，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虽然大家很熟悉了，我们还是翻一翻来读这节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好，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节经文大家很清楚的，对不对？这节经文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有没有第二条路能够到上帝面前去？没有，只有一条路。哪条路呢？就包括像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说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然后让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去，就是这一条路，这叫福音的唯一性。弟兄姊妹，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大家再往后翻，翻到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啊，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 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这里面讲的清楚不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认耶稣为主，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能不能到父那里去啊？不能。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呢，我们有子的就怎么样，就有了父了，你看到没？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当中跟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我们说的福音的唯一性，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的唯一性。因为福音是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方法，因为福音是唯一能够让我们到上帝面前去的道路。你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一旦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去晓得，你就去明白说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严厉，这么情辞迫切地去讲这件事情。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人生病了，然后这个人生病了，你知道在某一个医院有一个名医，而且只有这一个名医能够治这个人，而且一定能治好这个人。那么请问，当你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病人说我就不想找那个医生，你紧张不紧张啊？你就紧张了，你就跟他说不要啊，你不能拒绝，因为只有他能救你啊。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这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最终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到天堂，到上帝面前去。阿们吧。而我们到上帝面前有几个方法？一个。哪个方法？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耶稣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指他钉十字架为我们掰开身体。我们今天的圣餐里只有这一个方法。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福音是唯一的。我们以前跟大家反复去强调为什么福音是唯一的，比如说我们从罪的角度去讲，你真的去看罪是多么的可怕，罪是不是我们这个世上所有人最可怕的东西？其实是的，能够解救我们这些罪人的就是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不要我们付代价？
不要。
要不要我们特别谦卑，或者至少捐了1000块钱才能信耶稣？或者捐1块钱，至少流一些眼泪吧，对吧？至少跪下来一次吧，有没有这些要求？没有。然后福音应许的是你一信就怎么样，就得永生，好不好？
好。
这么好的福音，但是是不是人人都接受？不是。为什么？罪。你知道罪可怕了吧？就是一个明明一个医生来了说呀你有病，然后无数人给他做见证，这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医生，这个医生说我免费帮你把你的病治好，我就不让你治，可怕不可怕呀？这就是罪。罪这么可怕，所以你指望着说用道德修养来把罪的问题解决掉，这是痴心妄想。所以你去看人对福音的拒绝，你就知道说真的是解决罪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所以圣经上面讲的，像刚才沙龙尼用代诗的时候跟大家讲，其实在这方面真的是讲，连一些外邦人他们去研究的时候，他们都承认，有些人其实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是什么？救赎。当然讲爱我们也没错，那救赎是从哪儿出来的呀？从神爱世人出来的。阿们吧。但是你单单讲爱，确实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有时候分不清楚，对不对？因为其他宗教也讲爱，但我们讲的爱和其他宗教讲的爱还是不一样。其他宗教讲爱是什么呢？你要有爱心，是吧？他要有爱心。今天早上还跟我姐在讨论，我姐说要信佛什么之类的东西。他们讲的这个信佛的爱是说我要修炼自己，让我的爱达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我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是吧？我们讲的爱是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讲的爱就像我们昨天发那个手语福音一样，不是我们爱神怎么样子，乃是神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我们基督教讲的爱是讲上帝爱人，和其他宗教讲的爱讲你爱人，讲你爱上帝，那是一回事吗？不一回事。所以真的是大不一样，这么好的福音然后人拒绝，你知道罪多么可怕。阿们吧。真的，我免费给你治疗，哎，我比如说举个例子，我是近视的，假设来了一个说世界顶尖的一个眼科专家，说你近视多少度？600度。啊，600度对我小意思，我保证给你做一个手术或者搞一个什么，让你眼睛恢复1.5，恢复的像飞行员的眼睛一样，我就是不让你看，我就戴眼镜，我戴惯了。你说这是不是玩梗？我再问你，是吧？其实福音是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白白的来吧， 得这个生命水喝，结果人拒绝。所以圣经上面讲的说，圣经对罪的解决和一般宗教的解决不一样。一般宗教都是修炼亡羊补牢，对吧？急到一个地步，算了，我啥也不要了，我剃度出家了，我万贯家财都散尽。然后基督教讲的什么，若不流血怎么样，所以就不得赦免了。这个是跟任何宗教都不一样。真的，赦免的观念是基督教里独有的。佛教里面有没有赦免？佛教有没有说佛陀赦免了你的罪？没有啊。伊斯兰教有没有讲说安拉赦免了你的罪？没有啊。道教有没有说老子这个太白金星赦免了你的罪？没有啊。只有基督教，只有福音。所以你要看到这些。另外我再讲，我说其实为什么说福音是唯一的，你要看到它唯一性，看到它的宝贵。你要知道说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把我们带到天堂上面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一个人，比如说我们要从地上到天上，假设有一个人他是在半山腰半空中，他能保证你上天堂吗？因为他才半山腰，他离天堂也很近喽，很近也不能保证，阿们吧。他必须，他得能在天堂里面，阿们吧。所以谁是原来在天又来到地上的？
耶稣。
其实释迦摩尼有没有讲过说我原来是在天上的，然后来到地上了？有没有这样说？释迦摩尼从来没否认过自己是一个普通人这个身份，但释迦摩尼讲的话是非常骄傲、非常吓人的。释迦摩尼讲什么？上天入地，唯我独尊。真的，这释迦摩尼讲的话你去找吧。主耶稣没这样讲过，但主耶稣讲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知道；如果我跟你讲天上的事，你们更听不懂，是吧？”他说：“我是在地，但仍旧在天的人子。”就是他虽然在地上，但他是上帝，他是从天上下来的神，阿们吧。真的，从天上下来的人才能把你带到天堂上去。而且我在讲，其实还有一个要求，一个人，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假设我们有好朋友，我们教会不少好朋友都知道我们家在哪里，那么他是我的好朋友，他能不能随便把人带到我们家去？咱俩朋友好的像穿一条裤子啊，没事儿，随时带人到你们家去，行不行？不可以，只有这个家的主人才可以说我邀请你进来，阿们吧。所以你要进天堂，你要保证你能进天堂，一定要是天堂的主人邀请你带领你才能保证你进去，阿们吧。天堂的主人是天使吗？天堂的主人是我们吗？天堂主人是谁啊？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基督的福音是唯一的？只有基督有这个权柄，只有基督有这个身份，只有基督有这个能力，而且主耶稣基督也有这个爱心。他们说来吧，来到天堂上来参加我天国的大宴席，就是他举那个婚宴的例子，对不对？他说去，到处去勉强人进来。这个勉强是不是强迫人的意思？不是，勉强的意思他是讲的说，有些人你看起来觉得不配，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也不行，我是觉得这个人没资格去参加你的婚宴。主耶稣说勉强，啥意思？勉强你自己，不是勉强他，你明白吧？你勉强你自己，你觉得这个人没资格，那个人没资格，不配进去参加耶稣基督的婚宴，你要勉强你自己。不不不，我这个人认识很有限，这个人就算我这个太糟糕了，我也得勉强我自己传福音给他，你明白吗？福音是不许我们强迫别人的。你把这些人邀请进来，邀请进来以后怎么样子呢？天国的宴席就一定展开，一定赐给你，阿们吧。所以你一定看到这些的时候，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唯一的方法能够使我们脱离罪恶，能够使我们得称为义。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唯一的方法能够使我们得永生。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唯一的方法能够彻底解决我们痛苦的问题，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祝福。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唯一的方法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不是靠律法，只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成为那真正的愿意追求圣洁的人，你最终会达成的结果。这是唯一的方法。所以这唯一的方法很多人在拒绝，还有一些人受那些，就是我们说的那些假师父，那些外表敬虔其实是抵挡福音的人的影响。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强烈的警告说，你不要听那些人的，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 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意思说，你不要听那些人，你不要看他表面上面好像他很敬虔，衣服穗子做的长长的，经常进食，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都献上，那些人却抵挡福音，那些人整天在讲行为，这些人本性是不敬虔的，这些人是践踏耶稣的，这些人是践踏耶稣的血的，这些人是亵慢施恩的圣灵的。你不要听他们的，你要听的是那唯一能救你灵魂的福音，你一定要接受那个，不管他们怎么抵挡你，不管他们怎么引诱你，不管他们怎么跟你说这个福音太轻巧了，不可能啊，就是可能了，因为上帝说的。他们吧，你说的太轻巧是因为你不懂福音，有些人甚至就像这里面讲的，有些人是懂了，他懂了福音以后，但是他却遏制不住自己心里面对福音的仇恨，他一定要抵挡福音，所以这种人是很可怕的，真的。希伯来书这里面讲的说他们得知真道，后面还有讲说这些人他得知真道，他故意犯罪，就是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已经懂了，他知道福音讲的是什么意思，他知道信耶稣得永生，然后这个时候他不跟你讲信耶稣得永生，当你讲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他还要抵挡你，他还要攻击你，他还要把他的行为主义、功劳主义、律法主义给拉进去。那么这些人，我们经常会发现，哇，这些人又跟你讲进食了，又跟你讲这个，又跟你讲那个，我们说哇，我要仰视他。希伯来书作者干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不要仰视他，你要俯视他，他很差，他是亵渎神的。他们吧，弟兄姊妹，你要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你要看到福音的唯一性，又要看到什么呢？这里面有个提醒，你要看到福音的珍贵性。真的，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给我们的是最珍贵的。当我们拒绝福音的时候，我们失去的不是某些东西，我们失去最宝贵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假设马云来到我们中间，然后有些弟兄姊妹说，我正是想经商，我很想听听马云讲怎么经商，但有另外的弟兄姊妹说，我就不想听马云讲，我对这个人有成见，我觉得长得像外星人似的，所以我就不听了。他不听马云讲，他可能在致富这方面受一点亏损，阿们吧，因为马云确实还是比较厉害的，对不对？那受一点亏损，但能不能说他亏损巨大，还不能这样说，是吧？当然你如果是经商的，你可能真的亏损巨大，但是当一个人拒绝福音的时候，拒绝接受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他的损失是巨大，因为福音带给你永生啊，无尽的祝福，福音带给你的是天上的基业。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你在地上像主耶稣说的，你们要积财宝在天，地上一个人就算赚了亿万的家财，但是地上的财宝真的像圣经上面说的像雀鸟一样，阿们吧，你赚亿万家财不过就是你走到哪儿浑身都是鸟就是了啊，鸟简称鸟人嘛，就是是不是，就是你那个人就身上只有几只鸟，你浑身是鸟，仅此而已。但是你兜里的钱会一直在你兜里吗？我再问你，你甚至今天在兜里的钱今天下午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兜里了，同意吧？而且特别现在这个网络发达，拿个手机刷一刷，支付宝什么微信支付200块不见了吧，这通过网络都飞走了，
对，
是吧？你真的在地上你赚的再多它都会走，但是我们积财宝在天上会不会飞走？
不会
啊。所以圣经上面以弗所书第一章，其实我们仔细去想，在福音里去想，它是特别感动人，特别安慰人。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一上来就跟我们讲说，因为神的美意，因为神的恩典，赐给我们在天上的基业，好的无比。你在地上看到已经这个世界好不好啊？很漂亮，是不是啊？我讲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人，这世里面大自然好的无比。天上呢？天上比现在是差还是比现在更好啊？更好啊，更好啊。使徒保罗跟我们讲，在罗马书第八章讲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什么呀，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所以当你拒绝基督的时候，你不单把基督拒绝出去，你把上帝随着基督一起要赐给你的万有天上的基业你全都拒绝了。所以你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见到这样的情景，他能不心痛，他能不着急吗？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有人说我不想要，我不想要，我们这个时候心里面有种急迫感，说你要要啊，我越爱你，我越关心你，我就一定想了，你一定要要啊，你不能那么傻，是不是？就像有些特别做父母的就更理解这些，因为有时候小孩子犯傻，对吧？我们的孩子明明有一个好的他不要， 你这个时候做父母的就千方百计想他要，对不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去交通的时候，我见过有些人，其实他很有，比如说艺术天分，就我那个时候就心里感慨，我说这个人如果是遇见一个，比如说一个画家或者一个艺术家，然后他的一生可能就不一样了，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假设有一个艺术名家来了，一看也看上这个孩子了，说来吧，我收你做徒弟。比如说什么张大千呐、齐白石啊，啊，或者是现在写字儿那个启功啊，是不是？好家伙，这些人说来，然后你儿子不识货，你说我跟你干什么，老头儿？啊，这时候你怎么办呢？我问你，你这时候你还敢说老头儿？你这说话你不知道这多好，这能改变你一生啊！你跟着这个人，你改变你一生，你以后就成了一个名家了，阿们吧？你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吗？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他不是仅仅让你做一个名家，而是你就有了神儿子的身份，你就拥有了天堂，你就有了天上的基业。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定要强烈警告说，你们不能拒绝福音呐、啊！你们不能听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不能听那些律法主义者、道德主义者对福音的抵挡啊！你不能听他们的话，你们要接受福音，阿们吧。你知道吗？因为福音是如此的宝贵，福音给你永恒的生命，福音给你天上的基业，福音给你无尽的祝福。你今生就算有再多的软弱看不清，但是当你接受福音以后，这一切都是你的。你就记得将来有一天在天上，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就会感谢我了。有些人今天可能还不感谢，就来两个弟兄这个废话多啊，讲的我都瞌睡了，是吧？将来有一天你在天上，你就哎呀，这个人说的没错，而且呢天上有的比我说的是更多，还是对呀、啊、更多更好，是人眼未曾看见，人心未曾想过。我跟你形容了一大堆好好好，你说画饼充饥吃不着啊，到时候到天上你才发现还什么画饼充饥，连万分之一都没描述清楚。这一切从哪儿来？信耶稣哪里来？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说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的第一个，就是提醒我们福音它乃是唯一的，福音它乃是极其珍贵的，是不是？所以那第二个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就是传福音工作的重要性的提醒。弟兄姊妹，你借着这些经文，你又去晓得了福音传给人它是非常重要的。福音会遇见很多的抵挡，人会莫名其妙的抵挡福音，但是福音工作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福音它有唯一性啊，我们能到上帝面前唯一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传福音工作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再讲，其实传福音的工作，它传福音这个工作本身也有唯一性。我们不排除有一些时候，比如说一些外邦人，比如说一些哲学家或者一些思想家，他们也在讲，比如说你看到有些基督徒也挺喜欢转发，说马云对基督教信仰或者基督教文化的评价，是不是啊？什么这个刘亚洲，这个是我们解放军的一个将军啊，对基督教的一些观点看法流传的也很广，也影响了很多人。但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从使命特别从权柄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件事情只有基督徒能做，阿们吧。只有基督徒能做。上帝有没有给不信的人赶鬼的权柄？上帝有没有给我们这些信的人赶鬼的权柄？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赶鬼就是一个人被鬼附了，嗷嗷乱叫，然后出去，然后鬼就出去了。其实这是小事，真正大赶鬼是什么？就是当一个人要信耶稣之前，魔鬼会拦阻这个人，不让这个人信耶稣，这时候我有权柄把鬼赶走，你明白吗？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传福音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非常，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你明白传福音工作是这么重要，福音工作是最伟大的事情，你将来就知道了。真的，将来到天堂上，你们再想，又想起来我今天说的话，传福音工作是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能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吧？比如说马云，我们敬佩不被敬佩？非常敬佩。因为马云他搞的阿里巴巴，他搞的淘宝，他搞的天猫等等电商，这些造就了很多的人，帮助了很多人发财致富，是吧？解决了很多商业上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很佩服这个人。但福音呢？福音造就的人可不是仅仅像马云的这个淘宝天猫这些只是造就这些年，而是造就什么呀？永远啊，阿们吧。 在马云的平台上面你可以卖，你可以买，然后你在其中赚钱，你在其中买到你想要的东西，但你这些东西能用多长时间？有非常有限。而你传的福音给人呢，这个人无尽的祝福，永远的生命，阿们吧。所以他怎么能不伟大呢？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传福音的工作是非常伟大的。所以魔鬼经常是控告我们，经常引诱我们，让我们觉得传福音不算什么，赚钱才算事。反了，真的，其实真正的是赚钱不算什么，传福音才是事。哎呦，梁弟兄，你这样说又不想让我们赚钱了是不是？不是，我说正因为福音是这么宝贵，所以你必须好好赚钱。你啥意思啊？你这什么意思？我跟你讲，因为福音如此的宝贵，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人是很容易怀疑福音，人是很容易拒绝福音，所以你必须活出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甚至比正常人更正常，比正常人更健康的生活，让人羡慕你，然后他来接受福音。而你不能活出一个宗教化的生活，让人觉得你是基督教里的和尚，人一旦这样觉得，人还怎么去接受你的福音呢？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徒你要晓得这些时候，你要明白这些时候，我们为了好好传福音，一定要弃绝宗教化的生活模式。包括之前有弟兄姊妹跟我去讨论，他说梁弟兄，圣经上面也没有说我们这个吃饭之前必须祷告啊。我说是，没有说，我知道他讲什么，他不是说这个姊妹懒惰了就是不想祷告，不是，他是觉得有的时候跟外邦人在一起，跟一些人不信的人在一起，你看突然一下祷告完吓一跳，人家因为人拿着筷子正准备刀一块肉呢，咋回事咋回事啊？那突然低头了，这他不知道，他以为你默哀呢，你知道吧？那搞错了。那我知道他讲的什么意思。你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一群基督徒在一起，你各自祷告也好，大家一起祷告也好，这都是好的，阿们吧，因为这也是见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人不信，你突然一低头吧，那没法吃了，对不对？那什么意思？我要过一个比正常人更正常的生活。我积极追求，我在工作上面让人看到这个人，说这个人工作态度非常积极，非常乐观，总有盼望。那边老经济形势不好，经济形势不好，他也不是掩耳盗铃了。经济形势虽然不好，我想办法，上帝会祝福我。那就啊，这个人真是跟他在一起好舒服，是吧？遇见什么难事儿，他都是那么喜乐的，那么有盼望的，是吧？因为福音工作它难传，所以你必须过好这样的生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活出主耶稣基督说的那个生活样式。主耶稣说什么？说你们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再给你加个十字架，是不是这样说的？我再问你，是不是这样说的？我再问你，姊妹，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到我这里来，我就怎么样子？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我的轭呢？容易的。什么意思？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我反对那种过得像那个原来讲的那个法国被砍头的那个王后一样，那个叫好像叫约瑟夫约瑟那个王后一样。那个王后是什么？就是老百姓都没饭吃了，然后饿肚子了，大臣上来说，王后，老百姓没面包吃了，他没面包吃，吃蛋糕呗。这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有没有饿？有。我们有没有担子？有。我们其实基督徒应该是悲天悯人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面的苦难艰难，你看到，因为特别中国这些事情太多了，几乎每个星期甚至每天都会有，是吧？对这些事情，我也像住在索多玛的义人罗德一样，我一心怎么样，天天忧痛。但是这个忧痛是轻省，你不要过分。你说见了梁弟兄，见了谁，见了单位领导都是眼泪汪汪的。为什么眼泪汪汪？我是基督徒，你不知道吗？我很苦啊，这个就让人误会了，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你必须知道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有担子，但是你要在信息里面看的合宜。所以怎么看的合宜？我还有一种喜乐，我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不懂这个原则，就觉得你看国家或者哪儿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他还笑眯眯的，他还这样子。其实每个人的生命光景不一样，你这件事情你一想你痛彻心扉，但是他一想他不见得痛彻心扉。那也糟糕，这还不痛，对不对啊？不对的。我就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你家里的孩子很小，比如说一岁两岁，你全家人遇见一个什么事情在那哭，你一岁两岁的孩子会哭不？不会。他有时候你给他吃完奶了，他在那哈哈笑，你有没有啪啪打两巴掌？笑什么笑？全家人都哭你笑，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要。 因为他的程度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罗马书十二章讲到基督徒生活实践的时候，一上来就讲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马上又说我们要在信心里面看自己怎么样看得合宜，到了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去行。所以你要真的去思考这些，真的去明白这些，像包括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的，我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过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丰盛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甚至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鼓励大家，这个我们讲律法了，说你们不讲律法，我们讲律法，律法里面规定我们几天工作，几天工作，六日工作，一日安息，阿们吧。安息那天是敬拜上帝的，所以我以前跟弟兄们讲到的时候，我讲过有些人受不了，我说我鼓励你在那六天工作的时候，甚至你，我不是讲你不能灵修祷告啊，不是这个意思，你在工作的时候，我说你把耶稣忘了，你就专注在你的工作上面，把你工作做好。你早晨该灵修灵修，晚上该灵修灵修，你该祷告的时候，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你习惯你要祷告，可不可以？可以。你不要听了我今天讲道以后，你说梁弟兄说了啊，吃饭的时候别祷告啊，我可没这样说啊。你该祷告你就祷告，但是你工作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全情投入，因为不是你不会忘记耶稣，是耶稣不会忘记你，恰恰因为耶稣的救恩是完全的，我不需要天天想，阿们吧，你知道吗？所以我六日工作一日安息，这样我的生活样式是什么呢？我在那六天的工作当中让人看到是没有比我更正常的正常人了，没有比我更专注的专注人了。然后到了星期天，到了我们聚会敬拜的日子，人说哎，今天我们要那啥，你去哪儿啊？我今天去教会了，干什么呀？今天我是基督徒啊，这我是敬拜上帝的日子。他很羡慕你的，你知道吗？他说星期天我可无聊了，你们星期天过得这么有意义，而且你来我们当中听的是福音，又不是律法控告，又不是拿着机关枪叭叭叭把大家打得千疮百孔的回家缝去，是吧？又不是这样子的，你是来加了油，回去以后生活更喜乐，工作更积极，别人看到说哎呀，这个人怪不得跟我们不一样，你看大家都住这样的房子，大家都做这份工作，大家都有类似的境遇，但是他新过完新年以后跟打了鸡血似的，是不是？他咋回事啊？他是信耶稣的，哎呀，我也想打鸡血，是吧？光喝鸡汤不够了，我也得打鸡血。那你就邀请他来聚会喽，让他来认识耶稣了，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去晓得这些啊。所以我就说，你去看圣经上面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很伟大的第一个叫以色列的，就是雅各，对不对？雅各跟他舅舅拉班的时候，拉班一直克扣雅各，拉班都不得不承认，跟他说，我知道耶和华赐福于我啊，是因为你的缘故，都承认到这个地步，就意思说我发达了是因为你，是吧？然后以雅各的爸爸以撒，他是一个领受恩典，我说很多基督徒拒绝恩典，这很糟糕，以撒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所以他身边的那个亚比米勒那些非利士人然后来找以撒说咱签合同吧，咱立个约吧，我知道这个，哎呀，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就是意思搞不定你。其实非利士人害以撒害过好多次，你知道吧？以撒挖一口井，他们把井给填了。你知道古代把人家井填了多大的事儿啊？因为他挖一口井又可以印牲畜，又可以浇地，对不对？他这个结果，他挖一口填一口，挖一口填一口，填了很多口，填完了结果是什么？填完了结果，以撒是不是不行了？没有。以撒依然丰盛，所以这些人说咱立约吧，说我也不害你，你也不害我，其实这讲假话。以撒说我啥时候害过你啊，都是你们害我好不好，是不是？但是他都被迫承认，因为他们发现说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我以前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能说哎呀我满足于啊，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就去做那种啊最最那个啊贫穷的工作，我说我反对，我鼓励基督徒要如果可以你都尽量多去过那种富足的生活，因为富足的生活才吸引人呢。我不是为了让你贪财，你知道吗？你过富足的生活，你过幸福的生活，你婚姻幸福，你儿女教育合理，你工作做得好，一步稳步向上行，这个时候才吸引人呢。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真的去思想，真的去明白这些，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还想讲的什么，就是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要晓得说传福音工作有没有艰难，有没有拦阻。有的，有艰难有拦阻，人天生就抵挡福音，所以在传福音工作上面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有做好预备， 传福音工作很重要，但是不是迎接你的一定是鲜花掌声，你得预备好去为福音打美好的仗。所以我就昨天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一个，我想起来什么呢，我说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要做会拐弯的光，要做会融化的盐。主耶稣有没有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光是直线运行呢还是曲线运行呢？直线运行的，阿们吧，没错吧。所以光，我们说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它其中一个要求就是你要正直，阿们吧，你要公义。但是我请问，光线是不是一照到一个地方就只在一个地方？不是。为什么你点亮一盏灯整个房间都亮？为什么它能照亮一家？它是有折射反射，你知道吗？所以光是能拐弯的，这就是基督徒。基督徒不单要为人正直，你的正直能拐弯，是折射反射。一个不会拐弯的基督徒就是那个光只能照一个点，不会折射的光，这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为什么想到这点，就是之前有一天我去我们家厨房，我还没到厨房呢，然后已经看见一片光了，但我看见厨房里的灯没有啊，没看见，因为它有个折角，哎，但是那个光已经照到我这儿了。为什么？因为就是经过多重的折射，折射到我这里来了，阿们吧，经过多处的反射，反射的。所以一盏小小的蜡烛，一个房间如果是漆黑的，一个小小的蜡烛往那一放，到处都是亮的，阿们吧。为什么？因为它会拐弯。怎么拐弯？正直的拐弯。你就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跟我们讲说，你们要驯良像鸽子，然后呢，灵巧像蛇。蛇的特点是什么？蛇是不是见到一个石头一头攮过去，把那个石头撞开，蛇绕过去。这就是讲的，我说会拐弯的光，你要做一个会拐弯的光，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不会拐弯，有些基督徒不会拐弯，所以他那个光很小。不会拐弯的光能照亮一家人吗？不，因为稍后是一挡就挡。其实真的，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光，你拿个纸在这儿，假设这是一个光源的话，你拿个纸挡住它，能让那个光那边不照亮吗？不行，因为这个纸一挡，它照到那边，擦擦擦，折折折，还折过去。这就是光，这就是光。所以你以为不拐弯才叫正直，你搞错了。不拐弯有时候是愚昧，好不好？愚昧和正直是两回事，好不好？你明白吗？有些基督徒是愚昧，然后说我正直，我说你愚昧，你说的我很难受，那你该难受一下。另外你要做能融化的盐，阿们吧。盐如果化不了有用没有啊？俺们家盐可好了，然后炒菜的时候撒下去，炒完了锅里还是那么多，那这盐能用不？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就基督徒要带着盐味儿融化在社会里面，就是我刚才讲的，甚至让人觉得你好像跟别的人一样啊。主耶稣道成肉身，是不是三头六臂来了我们中间？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是不是一张嘴哈火吐出来了？没有啊，他跟普通人一样，你明白吗？他就是融化的盐，但化开以后带着盐味儿不？带着，而且我这个盐在哪儿融化，整个菜都带着盐味儿，阿们吧。你基督徒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报好信，我们要把这些事情讲给人听，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所以福音工作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包括像之前我给大家问题解答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我在这里再讲一点点，就是包括我上次去我们开封的时候，我讲过，我们基督徒传福音你要登高山，你传福音的时候，因为福音工作很重要，所以你一定要传给什么样的人？传给那接受的人。因为你要承认福音抵挡很多，我们很多喜欢传福音的人为什么后来越来越软弱？因为很多时候看不见福音的果效了，你明白吧？看不见福音果效了，因为我们个个都要去啃骨头，然后啃来啃去啃得满嘴血，然后回来了，福音好难传的。你非要找个伊斯兰教徒去传福音，你不是跟自己憋劲儿吗？你明白吗？你非要找一个明白在那里拒绝福音的人，然后非要我要把它啃下来，十年二十年我也把它啃下来。你有这个决心，我敬佩你。但是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不单你自己容易灰心，跟你同工的人也容易灰心。所以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有没有说这城逼迫你们坚守下去，殉道而死？有没有这样说？我听听听。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这城逼迫你们，你们干嘛？你们到那城。我们只有一种情况下不逃，什么情况？逃不了了。哎呀，这多没面子啊！哎，为了传福音，我不要脸了，你明白吗？这个城真的逼到我一个地步，我走不了了，我才留下来。只要我能走，我要想方设法把福音去传开。阿门吧，应该是这样。而且你要找对象啊，你找法利赛人传个什么劲儿啊？ 你有没有注意主耶稣对着法利赛人一个劲儿讲信吧信吧，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做？主耶稣说这些假冒伪善的，然后走了。主耶稣跟门徒讲阿们吧，主耶稣从来做工他是有方向的，他是有目标的。我们有些基督徒就是明明别人有的挺可慕的一些邻居朋友，哎呀你要不送一本圣经给我，没功夫，我这正打着仗呢，你这些才是你要传的，打仗那撂一边去吧，你知道吧。那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特别难传的咱都不传了？不，特别难传的怎么传？你注意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讲过一个比喻，说你这带一万兵的能不能打带两万兵的？当你听说有两万兵的人来了，你要干什么？你要坐起来筹划，你要准备。所以有一些福音是很难传的，你干什么呢？咱就不传了，我一个人传不了，或者我们两个人传不了，我真的不传。但是这事儿放我心里了，我得想办法，我得聚集力量，精兵勇士，咱们整在一起去，咱要多几个人，咱商量商量怎么把这个事情咱给它做成，这才对。阿们吧。你明明我们很多时候有那种英雄情节，觉得这很难，这是巨人歌里啊，我要做大卫，然后结果呢你不是大卫，有的时候好不好，你去了被歌利亚吓得屁股扭凉了，尿流的就回来了。你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遇见有些很难攻的一些福音堡垒的时候，这时候我要想办法，我要找同工，我要好好想一想。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遇见一个公司的 CEO 甚至是上市公司的 CEO， 他的经历很丰富，你然后我虽然是一个扫地的哈，我要跟你讲一下福音，他听不听啊？他不听。你这个时候你就回教会，你找找牧师，找找什么，找到一些相当的人去跟他传福音，阿们吧。甚至比他高的人，比如说你找着马云了，假设马云信耶稣了就好了，是吧？你找着马云了，咱去跟那个跟刘强东传一下福音去吧，是吧？这就好传了嘛，明白吧？你遇见一个教授，你虽然我不识字，但是我要跟你讲福音，他都不愿意听你说话。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人放在心里面？可以。怎么办？我也找教授去。哎，你是中国大学的教授是吧？我找个美国教授来跟你讲讲，可不可以啊？可以嘛，这叫攻坚，这叫集中优势兵力，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里面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福音的重要性，这里面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福音的唯一性，这里面的经文给我们有警告，弃绝福音再也没有得救的方法，这里面又给我们有提醒，说我们要努力的去传福音，为福音打美好的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到天父面前。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着你为我们的献祭，我们罪得赦免，因着你救赎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求主你让我们看见你的福音的宝贵，看见你福音的唯一，我们就不落在仇敌的网络里面，不像那些行为主义者、道德主义者他们那样子的把福音丢开，看重那些不宝贵的，而是让我们看重这宝贵的福音，传讲这宝贵的福音。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福音是如此的宝贵，所以我们传讲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尽心竭力，我们要更加弃绝那些宗教化的做法，因为宗教化的做法不是传扬福音的，反而是抵挡福音的。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活出活泼的生命样式来荣耀你，来吸引更多的人归向你。你让我们做会拐弯的光，让我们做能融化的盐。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